姐妹大家早。
好。
今天是我信主二十多年以来第一次在台上做见证。然后其实刚刚唱的歌真的是非常的贴切，因为它上面到最后说，当我们在世界漂泊的时候爱救了我，然后就很贴切的就是讲到我过去的这一段日子。那我从小就是出生在一个有基督教信仰的家庭，虽然说我的爸爸他不信主，但是我的外公外婆还有我的妈妈，他们都算是蛮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小时候呢，我就会跟着妈妈一起去教会。那妈妈因为知道我要来美国，所以她也在我来美国之前让我受浸归入了主的名下。那来到美国之后呢，我也有陆陆续续的都有去到教会。那但是因为刚开始来美国的时候，妈妈并没有在身边，没有人管。那日子久了以后，就会开始觉得说去教会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因为特别是早上星期天要常说要早起。所以久而久之，我去教会或是读圣经祷告就变成说是一个选择性的东西。那甚至到最后，我根本就是完全不祷告，也不去教会，然后读圣经也不会了。那可是很感谢主的就是说，他在这一段日子里面，他一直的带领着我，然后一直的看顾着我，一直爱着我。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交了一个男朋友，那我们大概交往不到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那因为我个性啊脾气都很不好，然后我就是本身的个性是还蛮倔强的，他觉得他受不了了，所以他就跟我说要先提出说三个月先跟我分开一段日子。那他说符合，然后他说在这三个月之中，我们都不可以有任何的联络。那当时我听到这个，他跟我讲的这个，我真的是很难过，很难过，也非常的伤心。我每天就是都在哭，然后睡觉前也哭，上班开车的上学开车的路上我也在哭，就是一直就是觉得每天都很伤心，很难过。可是在这个时候，我妈妈她就劝我，她就说不然你这么想要的话，你可以上主求啊。所以就因为妈妈这样子讲，然后我也就开始读圣经祷告，然后也回到教会来了。那虽然说一开始在这三个月的日子里面是非常难过，可是到了后来，因为我接触有再次的回来读圣经祷告，那日子就过得平安很多，感谢主，他都有一直在安慰我的心。那我也没有开始再去数算说我三个月到底什么时候才到期。可是很奇妙的呢，他就回来了。那也就是刚好在差不多那三个月的日子的前前后后，他就回来了，就很像当时我那时候在跟主所求的一样。然后Sadly, 我又被他的甜言蜜语给迷住了，然后又跟他复合了。复合的时候大概也没有多久，甚至是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又决定说要跟我分手。那这次是真的分了，他就是觉得说已经没有再复合的机会了。那对我来说，这等于是二度的打击。那我整个人那个时候是完全就是到了谷底去，我觉得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然后我甚至有曾经想过说要自杀。但是呢，因为我自己胆子有点小，然后而且我从小就知道说啊，基督徒如果自杀是会下地狱，然后地狱有这些可怕的事情，我就没有这个胆子去做这件事。那可是呢，因为这件事情，我就等于算是完全的离开主了。因为我觉得我对主非常的失望，我觉得他根本就是欺骗了我。他就是常常会告诉我们说， 说哦，他很爱我们啊什么的，可是 at the same time 他却把我爱的人从我身边夺走，所以我非常的失望。然后我就开始完全就不去教会，什么都不做，然后在我的心里面也没有主这回事，我就开始过着这个像是一个100%的属世界的这个生活。那属世界的生活就是呢，我每个礼拜四晚上就开始出去玩，一直玩玩到礼拜六，然后每天几乎都是就是四五六这样玩，都是三更半夜才回家。那如果不是出去玩的话，就是跟朋友一起去 shopping 啊，不然就是去吃饭。那星期天更不用说，根本就是我在家补眠，就是把体力补回来的时候，因为四五六实在是玩的太多了。所以在这段时间呢，我也交到了一个当时我觉得是我很信任，然后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女生的朋友。那她，我非常信任她，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她就是陪我在这段时间之内，很难过的这段时间之内，她就是一直陪着我走过来。那当然啦，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梦想，想说要做生意啊，想说要发财。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梦想，想说要一起去做生意。那我们当时想说最快可以做生意的方法就是开手机店，所以我们就一起去开了这个手机店。那手机店呢，只用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去签了这个租约。那这个租约一签就是签下了3年。那当然可想而知，年轻人做生意一定是那种三分热这样子而已。所以我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有很大的这个抱负跟希望，想说要把生意做得多好多好。可是到最后呢，因为我们意见不合的关系，再加上我的 schedule， 我上课什么什么，我的 schedule 都很繁忙，所以说我的心就慢慢的远离了这个做手机店的这个事情。那所以到最后，因为我们生意做不好，然后意见又不合，所以就想说要关店了。那在这其中，因为我们意见不合的关系，我们之间的沟通也越来越少，所以他也就自己知道说我们生意做不下去，他也就自己去找了一个人，想说把店给顶下来。那可恶的是，这个人他把店顶下来之后，他自己本身生意也做不好，那他就这样子跑掉了。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也没看过他，什么都没有。然后等到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已经是房东打电话来告诉我说，哦，你已经签下2个月租金了，要缴了，这样子，他们已经开始在催了。然后我才知道，恍然大悟说，哈，原来这个人他根本就是连一开始把店顶下来的时候，连租金缴都没有缴，就这样跑掉了。然后房东就告诉我说，你的租金总共欠下来的是2800块。那个时候的我是没有2800块，马上可以说拿出来就拿出来。所以我就把我银行，就是之前刚来美国妈妈帮我存的这个基金，把它卖掉了。我想说这是我就是可以把这一部分的钱拿来先去付这2800块，因为比较紧急。接下来付掉了之后，我就想说那接下来的日子我要怎么过。虽然说一个月的租金1400块，可是那时候我有，就是我还有在上课，然后我又有一个 part time 的工作。那 part time 的工作本来付的也就不多，那我其实根本没有1400块拿出来去缴这个钱。所以我就想说，用自己的方法，我也没有想到说要去祷告，因为之前感情失落的关系，早就把主摆在一边了。然后我就想说 ，OK， 那我就去找另外一份工作吧。那我就去 Starbucks 去应征，然后去找了另外一份 part time 的工作。那其实 Starbucks 赚的钱也是 part time 的，那本身赚的钱也不够多，那只不过那个钱只能拿来够我吃饭。那我另外一份 part time 的工作呢，就只是说能拿来，全部拿来去付我那个 欠下来，就是每个月1400块租金的钱。然后我 Starbucks 的 schedule 又是非常的辛苦，但是我也不能因为辛苦去 complain， 因为我真的是需要这一笔钱。我那个时候的 schedule 是这样子，因为我虽然那一份 part time 的工作，可是我的 schedule 是早上9点到6点要去上那个 part time 的班，然后那上 Starbucks 的班就变得很 limited， 就变成说我平常 weekday 就只能早上开店或者是晚上关店，然后礼拜六礼拜天的 schedule 就比较好瞧，因为我整天都没有事都可以上班，所以我就常常有时候因为早上开店是大家都非常不想要的这个时间，所以我就变成常常有时候是早上3点就要起床，凌晨3点要起床，然后去上班，然后去 Starbucks 去开店，因为他们需要1个小时之前就要开始准备。那上完了之后呢，我就刚好在8点40分下班，够20分钟去换衣服，然后去开车到我另外一份9点到6点的工作，然后就去这样就上班上到6点，然后结束我的一天。那再不然就是说，我就早上9点去上班，然后上完了以后呢，赶快又利用那20分钟换衣服，然后赶去 Starbucks 上班，然后一上就是上到晚上11点半。然后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这样子过了4个月的生活，就是一直去上班啊，去赚钱啊，然后为了要去缴付这个租金。那当时那时候我是觉得没有，这世界上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有办法给我安慰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了解我当时的痛苦是什么。然后好几次呢，我妈妈都有问我，就是她发觉我不对劲，她都有问我说发生什么事。那我也不敢跟她讲，因为其实当时手机店开的时候，她就一直很不赞同，更何况是当发生问题的时候，我更不想要让她觉得说是我就是好像在求助一样，我想要就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去解决。可是这样子的日子实在是让我过得非常的辛苦，压力也很大。我几乎就是每天除了上班还是上班，然后不然再不了去上个课，我根本就是非常非常的累。然后有一天妈妈她又再次的问我，那我那时候实在是就是忍受不了了，所以我就跟妈妈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了。那当时的他第一个想法就是他想要就是到教会来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然后去帮我祷告。然后很奇迹的一件事情发生了，有一天房东打电话来跟我说，他们愿意去让我签这个叫做 release of contract， 可以让我不用再去付这个房租了。我当时真的是吓到了，因为我之前有试过好几次去跟他们讲说我就是没有这个钱去付，那甚至我想过用自己的方法去告诉他们说我暑假开始我就要回台湾了，那我想说不管我是回台湾还是不回台湾也好，反正就是跟他们说我要回去了，我不会再付这个钱了，就是吓他们，让他们赶快可以找到这个房客，可是都没有用，因为其实对他们来说，以他们立场，他们是不可能会同情我的。所以呢，当我接到那一通房东的电话打来说要我去签这个 release of contract 的时候，我真的是完全的吓到了。然后我什么都不想，我就想说赶快去签了这个再说。然后我就去签了。签了之后，当我从他那个 office 的门走出来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卸下了一块很重大的石头，因为我之前的日子过的是像是一个死掉的一个尸体这样子行走在这样子的世界，每天就是为了这个钱而担心，所以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轻松。那过了2个月之后呢，我就开回到以前我租店的那个地方去看说是不是现在已经被人家租下来了，然后看一下他们是做什么的。那开回去之后里面空空的没有人， 那也过了一阵子，我妈妈她自己也故意的开回去去看一下，说她里面是租了什么，就是租给什么样的人，也都没有人。那这已经是过了，根本就是我签完那个约两三个月之后的事了。然后我才恍然大悟，想说天哪，原来房东会打电话给我，完全就是根本就是因为主的大爱，根本就是主在做工。不然你想想看，如果他没有找到房东，他怎么可能会放过我？因为他就等于说他过了好几个月，这一段时间他根本都没有钱去拿。那房租的事情告了一段落之后呢，我就毕业了。那毕业了之后，我原本那一份 part time 的工作就变成完全的 full time。那我那个时候虽然知道说哦，主耶稣帮我解决了这个房租的事情，我也非常的感谢他，可是还是一样，我的心还是非常的硬。我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解决之后，我就开始去教会或者是读圣经祷告。可是我心中非常的清楚，主耶稣是爱我的，所以呢，还是一样，我也还是在做一个像是挂名的基督徒，在过着一个挂名的基督徒的生活。当房租解决事情之后，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想要赶快为自己的工作好好的去打拼，所以我把 Starbucks 的工作辞去了之后，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就是可以去找工作。那当时我申请了一家是我心里面非常梦想想要拥有的工作，那家公司就叫做 Coffee Bean， 因为我曾经在 Starbucks 做过，我对咖啡很有兴趣，所以我就去了 Coffee Bean。 然后我那是我唯一申请的一家公司，然后就是也很奇妙的，就是在这个申请完了一个月之后呢，他们就是与我联络，然后说要跟我 interview 这样子。那当然我就是临时抱佛脚内心，然后要 interview 赶快祷告哦，所以我就拼命的祷告这样子。然后 interview 之后就是也很顺利的，我就得到了这份工作。那得到这份工作之后呢，又有一件事情让我真的是非常惊讶，这个耶稣的大能。就是有一天我就跟我的manager， 就是 hire 我，就用我的那个 manager 就聊天，我就聊说当时是为了什么原因你会用我。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当时人事部他们收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履历表 resume， 那他们人事部早就已经在他看之前就把它分成了两大叠。那第一叠呢，就是人事部他们觉得是可以考虑的一叠，第二叠就是他人事部觉得他们不可以考虑的一叠。那当然他们一定是把可以考虑的一叠交给我的 manager 去看。那我的 manager 他看完了之后呢，他觉得他这里面他找不到他心里面所想要的人选，所以他就回去跟人事部说，我觉得你们应该不知道我到底要的是什么，你们可能不清楚，你把那个所有的 resume 都给我，就是把那个他们人事部觉得不需要备受考虑的那一点就交给我的 manager。 那我的 manager 看了这一大叠之后，其实他说他心里面真正的人选只有我，可是因为人事部通常都会想要你去 interview 最少两到三个人，所以为了公平起见呢，他也就多选了其他的人来 interview。 那这个是让我非常惊讶的，因为其实我的 resume 真的是很平淡，就是我也才刚毕业没多久，然后我也没有真正在外国人的公司上过班，我之前的那些经历啊，那些工作的经历都是小公司，然后都是比较就是中国人的公司，都不算是什么大的经历。可是他可能在那个 resume 上面，他唯一可以看到他懂的公司就是 Starbucks 这个字吧。然后所以他就这样子用了我。然后在这之间呢，因为他非常就是用了我之后，他也非常的信任我，他也很喜欢我，所以他就跟我说 他一年之后他会给我加薪，然后会给我升职这样子。那我跟我的 manager 在这之间一直都有非常好的关系。可是好景不长，在我做了大概半年多的时候，突然公司就请了一个更大的头。那这个更大的头就是要来管我跟我 manager 的。突然之间我的加薪我的升官已经不是这回事了，因为呢已经不是我的 manager 可以决定的事情了，现在有个新的大头来。那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啊，我能力也不差，那不然我就更加努力工作，证明给他看其实我是可以升官的，其实我是可以甚至我那时候想说，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可以要求公司给我加薪大概 10%。 那 10% 就是对一般的大公司来讲，是美国的公司来讲，因为美国公司他们都是看 percentage， 就是加薪的 percentage， 对他们来说 10% 真的算是已经很大了，不管你赚多少，我就 10% 就是多就对了。所以那可是我对自己的想法就是说，我就是要很努力的去证明给我这个新的大头看，然后我也跟他提到说，我有这个想法，就是想要公司可以加薪10%。那他也没有跟我说不行，他就说那你就是要努力这样子。那大概讲了没有过多久的时候，有一天我下班就是在跟同事聊天的时候，我的同事就跟我说，你知道吗，明天公司要会有一个裁员的 event， 一个 layoff event。 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想，哦 really， 那我也没有想什么，我就想说啊，我一定没事的啦，我耶稣是把这份工作赐给我的啊，我有经过祷告什么都那个，然后又这么顺利，唯一的公司，那我心里就没有抱着一个心态说那个人有可能会是我。所以第二天早上呢，我就很兴奋的一样跟我的同事一起去 carpool， 就跟他一起坐同一台车，不是我开车，是我的同事开车一起去上班。那去上班了，一进到公司我就感觉那个气氛真的是很不一样，因为就是没有人在工作，每一个人呢都是在 gossip， 在窃窃私语，然后不然就是会看到有的人在互相在抱啊，在哭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啊，我同事跟我讲的那个是真的耶，现在就正在发生当中。然后那因为前一天我虽然知道，可是我就是已经抱着一个不是会是我的心态，甚至我男朋友 Kevin 他还问说啊，你怕不怕，我说不怕啊，因为这份工作就是耶稣给我的。可是呢我那时候还做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我还跑到我很熟的同事旁边去跟他们讲说，如果说发生在你身上，你一定要第一个来告诉我哦。然后呢，到了大概下午一点多的时候，因为我的大头他去 vacation， 他自己本身不在，所以他们就有请了一个跟我的部门有直接关系的另外一个 manager 来找我。然后他们就说他就来找我说，哦 Heidi can you come with me 这样子。然后我就说 OK。 那他刚开始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没有想什么。可是当我跟他走的时候，我越走越不对劲，越走越不对劲。结果就踏进了人事部的 office 里面去，然后还说把门关上。然后我就想说，天哪，难道他们真的要 lay off 我吗？因为我赚的薪水也不多，然后我的部门是为公司赚钱的部门，又不是为公司花钱的部门。然后又是主耶稣给我安排的这份工作，我其实踏进去的时候我还有一点 denial， 我还想说他们可能是要跟我讲其他的事情吧。可是没想到他们就把一个牛皮纸袋递给我，然后开始把里面所有有关 layoff 的东西，什么 insurance cobra 这些有的没有的，就这样子一个一个的就是解释给我听，交给我。我当时的脑子是一片空白的，因为对我来说这是非常惊讶的事情。 然后我就拿着这，我就他解释完之后，我就拿着这个牛皮纸袋，我也回不了家，因为当时我没有想说我会被 lay off， 我是跟同事一起 carpool 的。那我同事没有被 lay off 啊，所以他不用马上回家，所以就要等到他下班之后我才能够回家。然后就其实大家被 lay off 的时候都是想要赶快开车就走，每一个就是这样开车走。然后我就很厚脸皮的就是要待在公司。然后就很多同事都会来跟我，就是说我很可怜，就是不会说我很可怜，就是会为我难过啊什么的。那其实被 lay off 的时候，在我就是晚上可以开车，终于可以开车回家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因为终于可以发泄了，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她那时候人在台湾，就说。妈，我被 lay off 了，我没有工作了。因为我其实这一段就是来到美国开始上大学之后，我一直都是有工作的。对我来说，没有工作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而且我又已经读完书，又不是说我没有工作是因为要上课，我是已经完全没有，就是读完书了，然后就这样没有工作了。然后我就想到，我越想越难过，因为我想到说，我第二天早上我不用再开这一条路去上班了，然后我第二天早上已经不用再早起去上班，我就跟我妈讲，就是我被 lay off 很难过。然后呢，我妈她的当时她的第一个跟我讲的话就是说，感谢主啊。然后我想。这有什么好感谢的？我真的是没工作，我也不知道我第二天要去哪里。然后现在美国经济这么的不好，那要去找工作，甚至很多人根本就是很难找工作，更何况我现在要变成他们其中的一个人，一起去跟他们一起去找工作，这对我来说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我不是辛苦，可是是非常想都没有想到说我这一生走来我的工作会不顺遂。然后呢，所以我第二天早上起来不用上班的，也就是我不用上班的第一天早上起来，我就想说我要开始振作，好好的为自己的将来打拼。所以我的振作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赶快把我的 resume 给改好。那因为我改好我的 resume， 我就可以开始就是上网去申请，去用电脑去申请工作。然后我就很努力改好了我的 resume 之后呢，我就去上网申请工作，然后就是电脑上面有很多的工作，我就一直去就是去 submit 我的 resume， 一直去给他们我的 resume。 可是大概过了一个星期之后，虽然一个星期有点快，可是因为我当时实在是太心急了，我觉得一个星期都没有人打电话给我，然后没有收到任何的回音，我还蛮，就是我那时候非常非常的泄气。然后我就开始想说，我这样子没有工作要到什么时候？已经一个礼拜过了，然后我完全看不到我前面的路在哪里。然后我本身的个性是我真的不喜欢是就是无所事事，就是完全靠家里。所以我就开始去跟我妈哭诉，说妈，我现在真的是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办了。然后我妈她就跟我说，要我开始跟她一起祷告。那真的是当你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时候，像我之前找房租那个，我还可以去上班，还可以去找工作去找钱。可是这个时候是我连工作都没有了，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然后所以我就开始跟我妈开始有每天的祷告，有读经。那我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读圣经祷告。那也很感谢主，在我每天早上读圣经祷告的这段时间，真的是我每天最快乐然后最有希望的时候。可是呢，祷告归祷告，当没有人跟你要求要约有 interview 的时候，你的心里面还是会非常非常的紧张，想说到底什么时候这个 interview 才会来。然后我就想说， 我的经历有这么的差吗？难道我的 job experience 有差到这个程度，会让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我联络？然后我就开始跟主求，我就跟主求说，我希望可以至少有个人打来跟我 interview， 不管那一份工作是不是耶稣安排给我的，可是至少我去 interview 有点事情做，可以增加我的信心。然后我就我还是一样在这段时间还是有跟着我妈一起去祷告这样子。然后有一天我妈妈她礼拜二的那个祷告读经聚会聚完了之后，她就回来告诉我说 Keith 可以帮到你， Keith 可以帮你找到工作。然后我想说，真的假的啊？我们教会有一个人可以帮我找到工作耶。然后我就很兴奋，我妈就说，你礼拜天去教会的时候要把你的 resume 带着啊什么，然后你要跟 Keith 一起谈这样子。然后我就说 OK 好，我就是觉得啊，看到了光。然后我就带着我的 resume 去跟 Keith 谈。那跟 Keith 谈的之中呢，虽然说他们有很 directly 的把一份工作介绍给我，可是他当时跟我说，你有没有试试看去找工作介绍所。然后我就想说没有，因为那时候我失去工作的时候，虽然有很多人就是以前的同事，他们会把他们之前曾经经历过的工作介绍所给我，就是那些资料给我，可是那些资料那些工作介绍所都不是在帮我的本行找工作的，那所以我也没有去管。那还有就是我当时的我是觉得说，工作介绍所是给那些没有能力的人才需要去利用到工作介绍所，那我一直都不觉得我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所以当 Keith 讲完之后，我就觉得好像或许我可以去利用就是工作介绍所。那当时呢，我只有一家工作介绍所是我知道就是有可能就是会跟我的本行做的有关的，所以我就去上网找出来他们的网站，把我的 resume 给丢上去了。那它上面有写说，如果说你的 resume 对他们来说是有用的话，他们会在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与你联络。那我就想说 OK， 这就是两天。然后第二天我就是送出去的第二天，我就开始等，等了那一整天他都没有打电话给我。然后我想说没有关系，我还有一天，所以我就那第二天我就继续的在等，等了一大早上都没有人打电话给我，甚至到了下午过了12点还是没有人打电话给我。我就在心里面喊说，主耶稣啊，到底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肯会就是有人打电话给我，才可以我的工作才会有着落。然后很奇妙，大概4点的时候，就4点你不会想说是人家打给你的时间，4点左右我就收到了一通电话，那就是工作介绍所的人打来。他们打来就跟我说要和我去 interview， 然后我真的就是觉得很开心，因为主耶稣真的是他做事不快也不慢，就是这样子在这么刚刚好的时间，你才会去回头去看，会去 appreciate 说这就是主做的。那我去 interview 之后，他就跟我讲说 Kaiser 有一份工作他们觉得很适合我，然后想要我去 interview 看看。然后我就说 OK 好，我就他们很快的就帮我跟 Kaiser 约了时间就去 interview 了。那在这 interview 之前呢，因为就是我其实 interview 的经验真的不是很多，所以我就是拼命的祷告啊，然后一直就是准备我那些问题，就是 interview 的问题。然后终于到了那一天，我去 interview， 一看4个人排排坐。我 interview 的经验不多，所以4个人排排坐我真的是算是还蛮多的。然后这样 interview 就是一个多小时过去的时候，我的 interview 结束了。然后我的工作介绍所就告诉我说，他叫我在等消息，看 Kaiser 还要不要跟我有第二次的 interview。 然后我就说 OK 好。过了几天之后，又收到工作介绍所的电话，他们就说哦， Kaiser 觉得你还不错，可以试试看跟你第二次 interview。 然后我就去了。那这次去的时候我也有经过祷告，但是就不像第一次这么的紧张。 那第一次的时候真的是有感觉说主耶稣就坐在我的旁边，就是教导我怎么说怎么说，就是有条有理的这样讲出来。第二次呢少了一个人，现在剩三个人，那因为本身就不紧张，然后也深知说主耶稣一定就会坐在我旁边陪着我度过这一段 interview 的时间，所以我就想说就是 let it be， 就是让主来带领。然后就这样很顺利的，我过了我的第二个 interview 之后呢，我就有了这一份工作。那这份工作真的是我可以说真的是主耶稣完完全全的安排给我的。因为你想也想不到，我当初只没有工作，失去工作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我在这一个月的时间找到了另外一份工作，居然比我以前的薪水加了10000多块。对啊，这个是当时那时候我听到他们给我 offer 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是吓到了，吓到我嘴都合不拢了。然后我妈还在旁边跟我说，你不要这样幸灾乐祸什么什么的这样。然后就是真的是很感谢主。那在这一段日子走来，我就好像在世界漂泊一样，那我的心真的是也非常的硬。主耶稣呢真的是在他利用他各种不同的方式，就是为了要把我从这个世界里面再次一步一步的带回来。虽然说在这些管教的经历上面是非常辛苦的，但是我总有感觉，只要我们一心想着主，一心就是只要把主放在你的前面，主耶稣他自然会拖着，用他的手拖着我们经过这一段难过的经历。那这也是我有所今天的成长，我也是因为有了耶稣的爱才会有今天的我。那很感谢主今天让我有机会在这边做见证，因为当时我在找工作的时候，我有答应过主，我说不管你帮我找到什么工作，只要你帮我找到，我就来为你做见证。所以我已经完成了。对，然后感谢主，然后要把这一切荣耀都归给他。谢谢。
就是很感谢主给我们姊妹这样子的经历，就是出于他的恩典哈。在这里朋友们，我们想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特别为你们的福音聚会哈。这个聚会是特别哈，但是你们不用担心哈，因为不要紧张，因为你不用付代价哈，因为还有礼物拿哈。这里我跟你说哈，这里有礼物拿哈。今天你来到这里不只是说听了我们姊妹刚才的见证哈，我们还有两个大礼物要交给你哈，要领回去。我说领回去，那是因为这些都已经为你们预备好的了，也是属于你的哈。那第一个你要领回去呢，就是一封家书哈，你要领回去。那这本家书是什么呢？就是这本圣经。乃是神的话可以说是神给你的一封情信是描述神对你的爱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够胆量举手一下，说你在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收过情书的有没有收过都是第一任男朋友是女朋友写给你的，对不对？有没有？没有。在这里不要惊讶其实我是收过一封那是我现在太太念起写的哈，所以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所谓的情书是说一些什么内容哈。那当然是说念起写的情书不能够跟神的情书所比较哈。那我记得在我们刚谈恋爱的时候哈，还在读书，我们都在读书，那所以我们家人都不知道我们在谈恋爱哈。那几个月之后，因为我暑假都会回香港度假看家人哈，那但是当时大家说好不能够通电话，因为通电话的话就会家人会知道了哈。那时候也还没有 email 哈，对不对？你就可以算出来我已经有多大年纪了哈。讲到年纪哈，这个可能很快哈。昨天我们有弟兄姊妹来我们家看我们哈，姊妹一进来就看着我的脸哈，我以为她要看我说我的皮肤保养得多好哈，她就说看看你的皱纹有多少，跟我的先生比较一下，而且她说 他好像三声说好像比较多一点哈。那当时没有是跟他说，我说啊，我是看到你们来，我很高兴笑，所以呢，笑容也大了，皱纹也多了一些哈。啊，所以海涛你一定很幸福，对不对？啊，快要做爸爸，然后还是男孩子哈，所以皱纹特别多一点，对不对？啊，所以时间过得很快哈。当然，所以啊，那时候就是说只能够啊通信哈。那他说他会写信给我。啊，那我回家之后不久，啊，就收到他的信哈，也许那封信真的是跟我同一班飞机回去的哈。那信的内容就是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说到说啊，亲爱的啊，我很想你哈，然后说他说你在香港，如果你在香港认识到别的女朋友的话，我就立刻去香港找你算账。啊，找你算账，他说哈，啊，然后说，那当时后面说盼望你早日回来哈，所以我被他这封信吓倒了，啊，不是被感动了，所以就提早了一个礼拜回家哈，回来美国哈，所以你看这主给我们的情书哈，也是描述他对我们的爱哈，那你说这个情书那么厚那么多哈，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哈？那我可以在这里跟你说一下哈，很简单的哈，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就是神给你的爱哈，爱你的信息哈。所以盼望你今天能够将这个家书带回去哈。那另外一个要送给你的就是说，我们在这里信主的都愿意再跟你一个分享我们因信而得的救恩，还有神给我们的产业。那你会说我很富有吗？我不，我的在地上的金银财产不多。那你说这个教会也很富有吗？也不，你可以看看布高兰的那个财务报表你就知道。但是主给我们有足够的，所以但是呢，我们要跟你分享的是神天上的产业啊，这个产业你拿那一份，我们的那一份并没有减少啊，因为神的恩典实在是丰富的哈。所以今天我真是盼望你们都将这两份大礼物领回去，好好的珍惜，好好的啊一好好的分享哈，享用。好，那现在让我们来读一下啊这本家书的部分的内容哈。我们请翻开那个通顺哈，这里中间的一些经节啊，我们来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我们就一同来读，就是从路加福音15章1节到7节。好，我们一起来。众税士和罪人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用比喻说，你们中间有100只羊，失去1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捧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这样为他死，较为那99只不用悔改的一人欢喜更大。约翰福音13章1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以赛亚书54章10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移迁，但我的慈爱并不离开，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收的。希伯来书12章5节到11节，你们用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用鞭打凡收纳的儿子。你们凡所忍耐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其实这再者，我们曾有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尊重他， 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当顺服他得生吗？圣圣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圣洁上永奋。凡管教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沾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最后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可在义上活。因他所受的鞭伤，你们从前好像迷人，如今却归到你们属灵的牧人监督人。这就是部分在圣经里的话语，我们可以知道神的爱真的是何等的大。那我们感谢神，让泰迪姊妹在众人面前见证她的救恩和她那不肯放过我的爱。在我姊妹泰迪经历多少次苦难的环境的时候，她多次想过自寻短见，但是没有成功，因为是她胆子小。那我觉得她也深深知道神的爱，也知道她的父母何等的爱她。那我们知道她母亲，我们的姊妹时常将女儿的需要摆在祷告里，她也将她的需要带到教会的祷告里，教会为她来祷告，释放她所面对的困难，那将她带回到神的家里，有聚会，有追求。其实人在最低潮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好像在世上没有，不知道做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并不是这样子看我们的。在这里讲一个小的故事给你大家听。说到一个母亲跟女儿的对话。母亲问她的小女儿，可能就三四岁，问她女儿，你知道你有值多少价值吗？然后女儿就是说，我不知道。那说，那你值多少钱呢？她说，好像也不值钱了。女儿说，那么她妈妈就是说，那你时常让我生气，那你留在地上还有什么用呢？那女儿就很可爱的想一想，她就说，那是因为妈妈可以爱我啊。你知道吗？神的心意就是这样子，就是他要满足他爱我们的心，他是无条件的爱我们。所以神的爱更是如此。所以虽然我们姊妹经历那多少次他选择了过世界还有自己的生活，但是神并没有离开他，也没有说不爱他。正如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所说的，你看，他既然爱世间所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并不离开你，我的平安的约也不迁离。这是怜悯你耶和华说的，神所说的。那主也管教我们，但是我们知道主管教我们也是因他爱我们如同他的儿子，那是要我们得益处，那是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那所以说神他是恨恶罪恶，但是呢却是好像像你像我的罪人，所以他的爱没有改变，他爱罪人，他爱我们。在这里再举一个例子，刚才说了母亲跟女儿，公平一点，这次是父亲跟儿子的。那说到那个这爸爸跟小孩关系很好，那一起打球，一起陪他玩，所以他们的感情是特别亲。那但是这个小男生最近呢有点不乖，有点不太听话。那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他礼拜天本来要早点睡觉，所以礼拜一才能够早点起来去上学。他一连好几个礼拜他不太愿意 后来父亲觉得他这样做实在是不好，想管教他，但是他又不听，所以后来他就决定说当礼拜一早上来到的时候，那儿子出发到学校之前都会跟爸爸妈妈亲嘴，然后说再见。那这次他儿子要跟父亲亲嘴的时候，父亲就不愿意跟他亲嘴。那他儿子就说到妈妈那里去说，他说妈妈，爸爸不爱我了是不是？那妈妈就跟他说，爸爸还是爱你，但是你因为你不乖，所以他需要管教你这样子。所以这个那一天那个父亲实在心情很难过，好像比那个儿子的心情更难受哈。那儿子回到家也是很难过。当爸爸下班回到家的时候，这儿子就跑到他面前说哈，他说爸爸，我知道我错了啊，你原谅我吧。他说你再回来与我亲近，你要跟我亲嘴。那父亲就抱着他说，儿子，无论怎么样我都很爱你。那我们的神也更是如此哈，只要人肯承认自己的错，自己的罪，就能够得着他宝血的洗净，神就能与他亲近，他要与人同住，那是我们父神的心意哈。那这里还有一个见证哈，那说到一个少年人，他也是生活过着放荡败坏哈，不太听父母的话，不受管教。那最后呢，还是离家出走了哈，离家跑离开家了哈。那父母当然是十分的伤心，那父母跟家人都用尽所有的办法，盼望能够将他带回家哈。来爱他，但是他都每一次的拒绝了。过了几年之后，他收到一封挂号信，说从家里来的哈，说他父亲过世了，要他这个周末要回去参加葬礼。当时他心还是很硬，不愿意回去。那后来还是想了好久，他终于决定还是回去参加父亲的葬礼。那他回去参加完葬礼之后，那个律师在他家人面前就读他父亲的遗嘱。那当他听完之后，他实在是感动，因为这位父亲给他的那一份，跟那些在家里没有离家出走，在家里一起过生活的那些儿女一样的份，没有少。所以可以看见这个父亲并没有因为这个儿子的败坏而减低他的爱，他给他那一份还是一样的多。好，所以我们的父，我们的神也是哈，我们虽然败坏那背叛顶撞他，但是他仍然是那样子爱我们，为我们存留天上不能朽坏不能沾污不能衰残的产业。你说叫我们怎能不被感动不悔改来归他呢？那过去的周二礼拜二，我相信大家都经历了那个5.4级的地震，对不对？也是我们在这里比较久，知道也不算大也不小哈。那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知道预算什么时候有地震，什么时候会来，或是有多大的地震哈。我不知道当时大家在哪里哈，地震的时候我记得刚好在我的办公室哈，在靠窗的边，50楼高哈，所以我的感受那时候特别的深哈，想着在飞机坐飞机在飞机上走的时候感觉哈，那椅子还有上面的灯都在动哈，那我也跟着动。那当时我在想哈，如果真的是神的旨意，那我也 那就是交在主的手里哈，乃至去见主无所谓哈，就是五十楼往下好像是高了一点哈。那事后我们有些同事也被吓倒了哈，因为有些年轻的同事还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地震哈，那实在是蛮有一点被吓倒哈。那我想当时我想哈，在我们公司哈，很多公司的都有一些福利哈，很多一些保险。那基本都有那健保和眼睛还有牙齿或是不对，还有那个人寿保险，我人寿保险不多哈，所以练习不用太高兴。那我们自己也会买了车子的保险，对不对？那我们还有买了一些什么地震的保险，对不对？为房子，对不对？那我现在就是想在这里哈，就深深的问一下朋友们哈，这个问题，你的灵魂保险了没有哈？你的灵魂保险了没有？那地上我们都为很多一些担忧哈来买保险哈，但是却没有想过那为我们的灵魂保险啊，在地上没有一家保险公司可以卖这个保险的，你可以打电话去 Progressive 去那个 Geico 或者是去 AAA 哈，他们没有一家会有这个保险卖的哈。那唯有救主耶稣，他是我们灵魂的救主，他是我们灵魂的监督，才能够保我们灵魂的险哈。人只要信他，灵魂就能永远得救，谁也不能从他手里将我们夺去，那就是神的应许哈。所以朋友，你的灵魂保险了没有哈？要保。你只要信就能得着，不只是灵魂的保险，他的爱，他的救恩和他为你预备的产业。那盼望今天你是听到神的呼召，能够来认识我们这个何等可爱的神，何等爱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样子的应许。我们再来唱诗歌105首。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凡属他也都听他的话语，都听到他的声音，谁听福音接触了就是他的羊。今天你听到神的声音没有？如有的话，我请你壮胆的在众人面前见证，你要这位救主，你要这位神，你要他的爱，你要他的产业。我盼望你今天你可以站起来，在唱第一节的时候，你们先站起来，在主面前说：“我要这个福分。”所以，请你站起来。我们唱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弟兄姊妹有感动的也站起来。
我曾身在黑暗中，愿你平安之安，不会从眼落神。有眼曾能无望，但是沧海珍珠在为我绝望浮生，谁说海中救了我，我竟安全，爱救了我，爱我，当我在世界漂泊，爱救了我，爱救了我，爱救了我，当我在世界漂泊，爱救了我。
在我当中还有没有福音朋友还没有信主的，你现在愿意来接受他，就请你站起来， 壮胆在这里见证，你要神，你要这位宝贵的神。我们再唱第一节，主还给你机会，你要站起来为主做见证。
我曾身沉醉海中，被你的爱牵绊，无悔中眼多了神，永远成恩无望，海誓长海珍珠在为我绝望誓言，伸手海中救了我，我竟安全，爱救了我，爱救了我，当我在世界漂泊，
起来唱第二、第三节。
绝望灵魂尽仰望，主的完全拯救。